个红石，把他的老舅爷隆科多请到了府上，笑嘻嘻的对他说：“哈哈，老舅爷，皇阿玛如今在外边颠沛受苦，做儿子的怎么能不挂念他老人家呢？所以呀，今儿特意把老舅爷请来，就是想问一问，皇上现在到底在哪儿？什么时候能回京？迎驾呀，驻庇官房啊什么的，上书房都有些什么安排？皇阿玛那脾气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他老人家回来时见我一问三不知，那是要发脾气的。他一定会问我，红石啊，你这个做道的阿哥是怎么当的？到那时候我可怎么回话呢？”红石长篇大论的一下子就说了这么多。他刚开口的时候啊，隆科多还想用皇子阿哥不得干预政务的理由来教训他，可是听着听着，隆科多竟然张不开口了。既然人家自己已经点明了自己的身份是做道的阿哥，你要再不报告情况，那不就是失礼了吗？所以他只好说：“就这事儿啊，三爷，您就是不问，我也正想跟您说说这事儿呢。礼报每天都送过来让你瞧了，皇上的銮驾如今已经从泰安启程，八爷和我算计着大概也就三五天的功夫，也许就该到京城了。这几天没见有朱批谕旨，我想了一下，或许是皇上身子不爽，或许是圣驾即将回来，用不着公文往返了吧。再有就是畅春园里住的单扑营军士，原先说好是三个月一换班的，现在已经到期了，换不换呢？还有年羹尧带着3000军士进京演礼，叫他们住在哪儿合适呢？人家可是立了大功的，总不能回到家里了还住在帐篷里吧。这件事儿可不是小事儿，也得早早预备。说完他身子往后一仰，靠在椅子背上，两只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这位小白脸阿哥，那意思好像在说：“怎么着，我全都向你报告过了，该怎么办你就自个儿拿主意吧。”红石心里明白他这位老舅爷的意思，但是他却装作不明白似的反问一句：“舅爷，那您说该怎么办呢？八叔你们经的事儿多，想必早就有了定见，我呢还年轻，什么都不懂，能说些什么呢？”这么一来，他等于是不动声色的把这球又踢回去了。话一说完便站起身来，在房子里倒背着双手来回的坐着步子。隆科多一听这话傻眼了，本来啊他是想给红石出个难题的，但是没想到被人家轻飘飘的给顶回来了。说实话，隆科多以前呐，从来没用正眼瞧过红石，他一向认为红石不过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，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浮夸子弟。现在听他这么一说，哎呦，还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。他突然想起八王爷连亲王曾经说过，他们都要当新的三爷党，还说只有叔侄联手才能成就大事。可是怎么联手呢？彼此之间有多深的交情呢？八爷没说，他隆科多也不敢问。今天他应招而来，本来啊是想借机会试试红石的水到底有多深，可是听了红石刚才这番话，他还真的感到有些意外。他没想到这个风度翩翩的小白脸阿哥城府之深让人琢磨不透啊，真的要论起滑头和奸诈来，恐怕红石还远远在八爷允嗣之上。隆科多正在胡思乱想，却听 红石又说：“舅爷，您老不要想那么多，先听我一言奉告。我这人呐，说话直，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儿，您可别见怪。八叔虽然精明，但只可惜他如今宝刀已老，一遇沙场就不堪再用了。当年八叔和父皇以及太子大千岁的那些个过家，早也该接过去了。前人有诗云：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这诗写的可真好啊，只是他把时光拉得太长了一些，我看倒是应该换一句，应该说各领风骚十几年，这样就贴切了。”红石说着突然停住了脚步，一回身目不转睛的盯着隆科多：“老舅爷，我说的对吗？”隆科多看着他那寒光凛凛的眼神，不觉心里一颤。可是他毕竟是饱经磨难、老于世故的人了，官场老油子了，很快便镇定下来了，摇摇头说：“哈哈，三爷，我老喽，实在是听不懂你的话喽。”红石一听，不由放声大笑：“老舅爷，老舅爷呀，哼，可真有你的！你和我打的什么哑谜呀？啊，说到底，你我和八叔的心思全都是一样的，都在盼望着老爷子能平安回京。”所以畅春园里的警卫是要换一换，应该由步军统领衙门暂时管起来。年羹尧要回京演礼，他带的兵当然不能住在野外的帐篷里，因此丰台大营的提督行辕就应该让出来。这些不是八叔你们已经商量好了的事吗？怎么现在又说听不懂我的话了呢？听了这番话，隆科多不由大吃一惊，脸色变得苍白苍白的。红石刚才说的确实是八爷连亲王他们商量好了的，这个计划很明确，控制并搜查畅春园，打乱丰台大营的指挥系统，还有一条更重要，那就是要切断雍正的归路，这是八王爷他们策划已久的事儿了，但是却苦于没有机会施行。这个计划当然事先没和红石商量，八爷还曾经特别嘱咐不要让红石和红昼他们知道，现在他们这个计划才刚刚出笼不到六个时辰，这三爷红石就已经了如指掌了，一定是有人向他透露了消息，他也一定是在想着夺位的事儿，而且想的比老八他们更多更细，这简直太可怕了。红石一见隆科多蔫了，心中那份得意就别提了，他舒舒服服的坐回到椅子里，若无其事的喝了一口茶，面带微笑说：“老舅爷，您怕什么呢？只要是为了皇阿玛的安全，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做，我是不会反对的。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各领风骚那句话啊。不过咱们得心中有数，不能乱了阵脚，乱了章法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的口气一变：“不过我毕竟是流失做道的阿哥，我既要为皇上负责，也要为天下社稷尽忠尽力。至于以后的事儿会怎么样，那就得用《出师表》中的话来说了，成败立顿，非臣所能逆睹也。”说完又是一阵大笑。来人，把皇上赏我的那柄如意拿来，让舅爷带回去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在红石和隆科多在这密谋的时候， 一乘绿泥大轿被抬到了畅春园门前。老相国马奇从轿里钻出来了。多日来他确实是没睡过一个好觉，也没有一刻的清闲。如今他老了，再也没有从前那份蓬勃向上的朝气了。但他的忠心，他的尽职尽责，却仍然是朝中人人钦佩的。下了大轿，他刚想举起胳膊来痛痛快快的伸个懒腰，可是突然他把手又放下了，因为他知道这畅春园可不是等闲之地。自康熙皇上在世的时候，这就是皇上居住和会见臣下的地方，在这里那是容不得一点放肆的。他只是昂首向天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清晨的冷风，清醒了自己发昏的头脑，便大踏步的向园中走去。今天要办的事儿多着呢，他不敢有一点的松懈，一丝的马虎。宽大的仪门旁已经有十多位官员在等着他了。今儿早上畅春园当值的侍卫是鄂伦岱，马奇走到门口问他，鄂伦岱，八爷和隆中堂那儿有黄匣子送来吗？鄂伦岱急忙垂手回答，哦，回中堂没有，好像八爷身子骨不大好，隆中堂呢又忙着接驾的事呢，说钱赏要过来和马中堂议事呢。马奇抬眼看了他一眼，只见他脸上白中透青，好像是一宿没睡似的，又听他说接驾的事，急忙又问，哦，隆中堂是不是知道圣驾现在在哪儿啊？哎呦，回马中堂，隆中堂没说，我也不敢问呢。对了，他好像说畅春园的护卫已经到了该换班的时候了，说得换一换。马奇点了点头，哦，要说呢，换是该换的，只是哪差那几天呢？哎，你去传话，叫各地请见的官员们都到陆华楼前等候。说完，一甩手进去了。这畅春园呢，是康熙皇帝在世的时候就开始修建的，建筑规模之宏大，园中庭院花木之多，早已是天下闻名了。马奇转过淡宁居，再往北走，便是一大片海子，水中新河嫩绿，岸边杨柳葱茏，海子后边有一座高楼拔地而起，这就是他今天要去的陆华楼了。这是畅春园里最高的地方了，也是圣祖皇帝的一座书楼。当年康熙皇帝每到盛夏的时候啊，都要登上楼顶乘凉吹风，从这个书楼远眺，依稀可见康熙宴驾时的旧址琼庐。琼庐如果单从外边看，那只不过是一片寒舍茅屋，其实听说那里边装潢十分考究，不过马奇却没福分进去看过。如今人去屋在，倒令人平添了几分怀念。马奇今天之所以到陆华楼来办事啊，图的就是他凉快，海子里含着水汽的凉风穿楼而过，就是盛暑季节，在这里也可以滴汗解无。今儿在这里当值的侍卫啊，是刘铁成。刘铁成一见马奇过来，急忙上前施礼，卑职给马中堂请安了。马奇摆了摆手，免了吧，铁成，你进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刘铁成一边跟着马奇往里走，一边说，中堂，您以往不都是在运松轩那儿见人的吗？那里虽然不如这边明亮，也稍微热了那么点，可是放上冰盆，比这儿还凉快呢。您这一改主意不要紧，倒害得太监们忙着搬了一夜的文书。马奇进了屋来，一边叫人把窗子全都打开，一边笑着说，哈哈，老刘啊，你哪知道我的心意啊，这些天我实在是乏透喽，一见人一听人说话我就直打瞌睡，知道的呢说我睡得太少，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在摆宰相架子呢。再说皇上和宝亲王也该回来了，运松轩呢本是宝亲王办事的地方，等他回来我再挪地儿，那不是显得太不恭敬了吗？哎，对了，铁城，我过来的时候看见河南三台车名车大人来了，你辛苦一趟，让他先进来说事儿吧。老刘啊，你是老侍卫了，我可不敢让你在这儿伺候，更不敢劳你给我站班，皇上眼瞅着就回来了，你也该到各处转转，让太监们把这里好好打扫一下，皇上爱清静，让人把树上的知了全都摘下来。这卑职明白。刘铁成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河南藩司车明就进来了，他先给马齐打签施礼，卑职给马老大人请安。马齐急忙用手虚抬了一下，笑着说，哎呦，车大人快快请起，不要拘礼，坐下来说话吧。实不相瞒，我这一天呐得要见百十位官员呢，要是都这么客气，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了。车明这才坐下来，笑嘻嘻的说，中堂大人，卑职到京城已经三天了，是因为田文静借了藩库100万两银子的事儿，户部呢找我要银子入库，田中城一时半刻又还不上，户部的孟尚书叫卑职来向马中堂报告，并请中堂定夺。马齐笑着说，哦，这事儿啊我知道了，田文静挪用库银又不是装自己的腰包里了，他是用在河工上的嘛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户部就算是把这笔银子要回来，还不是要用到河工上，还得再拨下去，这么来来往往的不是也费事儿吗？这其实只需一纸文书就可以办好了，田文静错在没把这个圈走圆，老兄管着河南通政司，是朝廷的方面大员，自然是识大体的，千万不要因为这点子小事儿和田文静闹了生分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本来啊今天车明来见马齐，那是憋了一肚子的气儿的，他想要告田文静一状，可是听马齐这么一说，他都不好开口了，只好咽了口唾沫说，卑职明白。马齐看了车明一眼又说，这次让你进来呀、不是问这事儿的，我是想问一下开封府潮流市那个案子的事儿。听说这个案子牵连着白衣庵20多个尼姑和葫芦庙的7个和尚，田文静上了奏折说，聂司衙门里44名7品以上的官吏，除了张求一个人之外，请旨一律罢革。怪就怪在就连你们藩司衙门里也被卷进去10几个人，这么一来开封府岂不又是一个红铜县了吗？据说还有些官员的亲眷们也都牵连进去了，简直是龌龊透顶，不堪入耳。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民妇就能闹得满城风雨？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你知道吗？这事儿啊，车明虽然是不管刑狱，但是他怎么能不知道呢？但是这个案子的确是复杂，那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，所以他虽然知道，但是一时半刻还不知道怎么回答。马齐之所以要问潮流市的这个案子，那可不是一句闲话，如今呢、这案子已经到了不管不行的地步了。原来啊，前不久田文静曾经上过一个奏折，说河南聂司衙门的胡七恒识大体，断案公允，还保奏了胡七恒和聂司的张求俩人。可是这个折子皇上还没来得及看呢，田文静又变卦了，又上了个折子，参奏胡七恒贪墨不法，草菅人命，要求把聂司衙门的官员呐、除了张求一个人之外，是一律罢官。马齐简直被田文静给闹糊涂了， 他简直不明白，难道河南和开封府竟会如此不堪吗？所以今天把车明叫来想问问他，但是没想到他这么一问呢，车明还真不好回答。他虽然不管刑狱，但是案子已经在开封刁瞪了这么几年了，他能说不知道吗？更何况这案子里牵连的官员中有许多和他车名都有关系，就连他自己的家眷与和尚尼姑有没有瓜葛，他也不敢打包票。可是这个愣头青的田文静已经把事情给捅出去了，再想捂恐怕是捂不住了。车名也知道皇上的脾气一向比较认真比较苛刻，断没有一床锦被遮盖的那份仁德，与其封差入怀再去解，倒不如现在就说出来，或许对自己还更有利点。所以他思忖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回中堂话，这个案子已经拖了三年了，全省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卑职虽然不在法司，但是其中的内情还是略知一二的。刚才听马大人的意思，好像田中城办得太苛刻了一些，其实要真的全说出来，只怕里边的黑幕更要骇人听闻的，不知马老大人的意思。车明之所以这么说呀，是想探探马蹄的口风，看看他对这个案子是什么看法。因为这个案子里牵涉的那些个官员当中啊，有好几个都是马蹄的门生。当然了，这些个人犯事，他这个当老师的心里也不好受。但是马蹄可不能让车明探走了自己的口风。所以没等车明把话说完，他接着就说，哦，我没什么意思，你既然知道那就说说吧。车明没法子了，只好从头说起。原来啊，这确实是个古今罕见的大案。潮流氏的丈夫名叫潮学书，潮盖的那个潮，是个秀才，能诗会赋。三年前的一天，他独自一人到白衣庵去赏雪。这庵中的尼姑们见他风华正茂，又长得一表人才，就看上他了。先是留他吃饭，结果在暗中做了手脚，在饭菜里下了迷药，趁他不省人事的时候，他就给他剃了个光头，从此他就成了个假尼姑了，也成了众女尼的活宝贝。这群女尼呀，是不甘寂寞，轮番上阵与他昼夜宣淫，硬是把一个翩翩公子哥折腾得骨瘦如柴，精枯力竭。后来尼姑们看他不中用了，又怕他妻子前来找事儿，就去请葫芦庙的和尚们来帮忙。那葫芦庙里啊，有七个和尚，他们早就和白衣庵的尼姑们暗中勾搭成奸，早已是淫乱的不成体统了，见尼姑们遇难，岂有不帮之理呀？于是就合伙把曹学书给杀死了，并且把他的尸体扔在了井里。